我刚刚来到这里看你们四班唱歌的人，好像小孩子好快乐啊！不光是拍手，这就是很喜乐的样子。然后你知道做人呢，有的人告诉说每一天要笑三次你会长命啊，我们基督徒不光笑三次好多次了。我看他们刚才唱诗的人呢，这些人一定会长命的，好喜乐。好好好，那我也劝你们在这里年纪上60岁70岁的人，我们中国人的普通的习惯很沉重稳重型的，不是那么的喜乐的。现在年轻这一代啊，他们常常有许多光景欢喜快乐的。所以我以前都是跟你们讲的，当年我自己6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劝我，林哥你60岁了，不要跟你同样的人做朋友，跟年轻人做朋友，他叫也你也叫，他跳也你也跳，你会长命。那的确的啊，我现在85了啊，所以我劝你们啊，就上年龄的人啊，真是能够跟年轻人一样的欢喜快乐。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欢喜快乐啊，不是仅仅是外面虚假的，我们先欢喜快乐也不只是仅仅物质上的好处，我们欢喜快乐那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刚刚所唱的诗歌我还头一次唱了，头一次唱，这个是我心旋律所做的。我在20多年前访问过在洛杉矶的我心旋律的总部，他们做的诗好多首诗像这个诗歌的作者是伊莫斯的太太所做的，他们以前出了3根CD 都是很优雅的，都是这个类型的。那我也知道了，他们每一年到以色列去，在看到以色列，也邀请着以色列一个乐团，他们在那里啦，也感受得到他们那一些以色列的基督徒欢喜快乐的样子。所以他们最近出了几个CD 啦，都是以色列做的。这个诗歌是哪里我不晓得，我猜想一定是以色列做的，不大想我们中国人做的，我们中国人没什么快乐法子啊。所以他到以色列去了，感受到他们快乐的，所以这诗歌能够出来的。所以我们信主的，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主在我们基督身上给我们有个非常好的前辈留给我们的产业，乃是许多的诗歌。这些诗歌呢，超过我们中国人平时所写诗歌的，用另一个类型的，是欢喜快乐赞美敬拜的诗歌了。那这些诗歌呢，一面把我们心情能够表达了出来，一面也实实在在对着我们做人也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这是我刚刚看了诗班的唱诗的时候啊，我有点感受，我来跟大家讲的。那么今天我再一次盼望用神的话跟大家一同来勉励。我记得上一次来了，我跟你们讲3个观念，乃是说到了当主来拯救我们，叫我们脱离了罪恶，免去了审判，这是称义，这是我们的根基。但是我们有根基了之后呢，神继续赐恩给我们的，赐恩给我们叫我们灵命上成长，而赐恩给我们最后的表现，那是神给我们赏赐。所以蒙恩的人多，所赏赐的人并不一定多的。受赏赐的呢，有3种的情形，在蒙恩之后发展就会受到赏赐的了。所以就3种不同的观念，这我上次跟你们讲了。所以今天我来之前我就考虑了，我跟你们今天要教你们什么。我想我继续上一次讲3个的观念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神给我们蒙恩的人最后在神面前所彰显神荣耀的。那个题目是什么？题目就是旌旗。刚刚主席已经领我们了到诗篇第60篇了。诗篇60篇是全部150篇诗篇的里面的大卫乃至来攻打迦南的东南的以东族的时候了所做的这首诗。 你们如果去以色列的，现在以色列跟埃的以色列跟和那个他们的以东的地方了，好，他们已经有一些的来往了。我30年前去的时候啊，我如果去到约旦，就不能进以色列；去了以色列，不能进约旦。那么有一些那个去两个地方怎么样呢？他们做生意的人呢，说你要去以色列啦，约旦国的你护照呢不改图章的，乃是给你一个许可证一张纸头的，你改了图章了，以色列就不改图章了。所以他们先到约旦去了，然后再到以色列去的。那现在的约旦呢很贫穷，所以态度是很低调的。大卫的时候，以约旦是非常强的国家，就是以东。所以大卫啊兴起来的时候呢，先是攻打了东北的亚兰族，亚兰族一个东北的亚兰族，就现在叙利亚，到现在还是很强的，现在还是以色列死对头的了。他有两个亚兰族了，攻打他，胜利了之后呢，然后带着军队再来打到东南的以东了。所以你也知道，战争呢，靠在得胜的时候呢，士气很兴旺；所以再来去征战了，他就会得胜的。如果一个失败了，士气一倒下来了，这打仗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大卫啊，带着以色列百姓的军队呢，主要是约押元帅，胜过了东北的两个哈兰族以后呢，再来打以东的时候呢，有一个情节很特别。他在那里说了，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们？你使得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闪开。那这个话呢，你按我们想象的话是反常的。他已经胜过了亚兰族了，他回来得胜的时候啊，真是到世界很好的时候了，他大卫却说了，你为什么丢弃我们？那这就是大卫啊，他能够在神的这本身兴起的一个原因，不会因着头一次的征战的胜利而里头有把握，他必须依靠耶和华的积蓄着的恩待带领他们的。所以在依靠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如果神不积蓄恩待他，他下面来打以东人不会得胜的。所以这个光景的话，他就喊着说，神啊，你为什么丢弃了我们了？他在打的时候啦，以东就是很强的，很不容易胜过的，战争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的。所以他说他们这一帮的军人呢，好像是什么呢，神是他喝了东倒西歪的酒啊，是这一种的光景啦，他们是非常为难的。在这个光景里头，换了出了句话，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养起来。只有敬畏你的人呢，你会把旌旗给他了，然后就率领着他们呢，来攻打以东的，能够胜过了以东的。等到大卫胜过以东了，所有的仇敌都已经征服了，然后他就来开始不光建立国家了，并且在准备建造神殿了。那么这是个背景。我以前的这个时候哈，诗篇的时候60篇了，制作了征战所的光景，当中有一句话我不太懂，你把旌旗赐给那敬畏你的人。那弟兄姊妹啊，我不记得跟你们讲过没有，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是学工程的，我不是学军事的，所以许多军事的事情啊，我不太明白。但当我1948上海交大毕业了，我在台湾招生公司做工程师，我只做了3年，然后把这业辞掉了，我做船道了。我最后修的一条船是台湾74号的驱逐舰，叫陈安号。陈安我修的时候呢，好不容易陈安修的时候呢，修好了，带领船从基隆开车就开到淡水回来，又有毛病了，再修好了，再把它带出去开到淡水去了，回来又有毛病了，回来再修。我第二次回来修的时候，我的机器房都热得了不得了，他们喊着林工公司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上来上来就上来了，做什么？桂永清海军总司令来了，哎呦，舰长、轮机长，必必正正，包括总司令，包括总司令了。那我不知道怎么办法好了哈。那么这桂永清问了，哎，那个啊，怎么回事啊？这个船到修了这么久了，修了十个多月了，还没修好。哎呀，我是报告总司令了，这条船呢、啊、是日本人第二次大战赔上的，这条船的机器是德国机器，非常棒的，新特曼，非常好的。船身是日本人造的，船身不太好。我说为什么缘故呢？有一个啦，那个炉子啊，有个 safety valve 安全阀的，他要试过了，到某一个温气温温那个里头压力高的时候，是会开的。这个 valve 啊，就这么大，有技巧的工人要磨两天才磨好。它不用橡皮的，两个铁轮滑盖起来的啦。所以我这样把它叫工人来修磨的话，磨好了就出去了，就试试看了。这个安全阀一试了回来又漏气了，为什么？下面的架子不够牢。这个架子啊，那个身体呢、啊、是日本自己造的，说再磨，磨过了就好了，再出去的时候一试又漏了，我这个原因了。那郭老总的话呢，他也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如果那个修老是修不好了，我跟他解释好了，郭老总听懂了，拍拍我的肩膀，哎，林东同事啊，辛苦啦！你说为什么拍拍我肩膀？我那个时候才24岁，那都40岁肥婆肩膀的了，拍我肩膀啊，林东同事啊，辛苦啦！他就走了，走了就走喽，走的话嘛，船上啊吹喇叭啊，这司令走了吗？这个也没有什么稀奇。我看这个旗啊下来了，奇怪啊！我就问船上人呢、啊，这那个旗下来了，什么？他们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啊，什么旗？海军总司令旗。总司令来了，这个旗就上来了；总司令走了，旗就离开了，旗就下来了。他是我们海军的，如果十六军舰到海洋去了，对方的十六军舰。对对啊，我们的司令在哪个船上？哪个船上有个司令的旗的？什么？司令把命令交给他了。所有十六军舰要听这一条军舰的命令，这叫什么？就是军旗。我才明白了，40篇60篇的，我不知道讲你们了解了吧？这叫军旗。说什么叫军旗呢？军旗是代表军团司令的旗了。有这个军旗在了，整个这个军团听这个命令的，所以这真的这有军旗在了，就成为整个指挥全团征战的了。我在这里我就懂了，这大伟这个军事家，他的打仗的时候呢，几十万的军队往前打的了，但是司令在哪里，军旗在哪个地方的？这所有的军队啊是听他的话的。那大卫说了，他把神啊要把军旗赐给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侍奉主了，像属灵的征战，当我们征战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啦，我们要看军旗是在哪里，军旗在哪里，我们都听从他的话了。他是指挥我们的一个中心，是司令部一样的啦，有个旗啦。这大家都记得吧？你们看电视会看见陆军打仗的时候，都好多的旗吗？有一个旗啊是司令的旗，这个是司令的旗啊，一定在司令的旁边，司令旁边出去打仗的。那打仗的时候啦，真是两个军队开靠近了，要不往前冲，就看这个旗的。看那个旗，旗一往上倒，大将往前冲的啦，所以旗就指挥的了，对不对哈？所以你要看电视，你过去看看老的那些有军队的打仗的光景就知道了。那你说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什么就是军旗。所以这个啊， 是私人的旗啦，都要交给一个人拿这个金旗的了，来把私人的意思，把私人的命令呢，能够把它发挥了出来了。所以神司令啊，一定选一个人拿这个金旗的，拿金旗这个人啊，一定身体很强壮，拿金旗的人呢、啊，并且意志很刚强。拿金旗的人啊，还有一个的态度啦、啊，毕竟是要存敬畏的心的。为什么一个拿金旗的人职责一共有三个？头一个代表司令携带众人的面前，人的身体不太大，别人看得不见你脸上的样子，但你金旗就看得见的啦。所以拿金旗什么呢？乃是显在所有军人的前面的。第二个啦，金旗是什么？传达司令的命令的。司令跟他这么讲，他把金旗怎么指挥的了，让所有军队啊，就看着这金旗的样子啦，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往前冲啦，或者还有等候的啦。那这种是金旗的人呢，来传达金旗的那个司令的意思的。第三，他必定保护司令的安全。所以司令的旁边呢，那金旗的人不光是强壮的啦，还要保护他的。所以像我的海军，这个海军的人呢、啊，十多的军舰出去的时候啦，司令的旗在哪一条船上？所有其他九条的船要听这一场的命令的。到有船敌人的冲过来的时候啦，别的船呢、啊、一定要保护这个的司令所在的那个那一条军舰上了。否则的话，司令垮败了，整个十条军舰都垮掉了。所以这拿金旗什么呢？来保护司令的安全的。那么圣经这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了，神叫我们在地上来侍奉他，神要选我们了，成为拿金旗这个人了。因为金旗这个人呢，整个的军队就能够得胜。没有金旗的人，金旗的人有软弱，他就要使这整个军队会失败的了。所以金旗的人呢，他一定有一些的条件，一定有一些的态度了。那我们会看见全圣经描写使令的征战的时候啊，都有很多的例子。头一个例子，大卫，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大卫年轻十几岁的时候了，有一天有人来找他了，那是扫罗王被鬼恶魔所附了，恶魔所附了胡言乱语，然后他的臣子说了，说了王啊，好不要我们来给你找一个会弹琴的人。好，说了扫罗王说好吧，他们去找伯利恒城外一个大卫会弹琴的。所以等到大卫到扫罗面前的时候了，恶魔临到他身上，大卫一弹，恶魔就离开了。我凯德的印象，这个什么叫做 music therapy， 因为现在科学的有一个哈，学音乐的人有一盘部分的学 music therapy 的。 music therapy 是什么？你心里有问题的人啊，有一种专门学 music therapy 的。你有哪一些心里的枯燥，哪个心理上害怕，哪个心理上不快乐了，他会给你弹哪一种琴了。哪种琴的时候呢，不快乐就快乐了，枯燥的就洗了过来了，没这个 Philip。 但是我告诉你，没这个 Philip 赶不出鬼的。这个不是大卫就没这个 Philip 的。那这是什么？什么叫弹琴啊？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圣经里面常常有弹琴，圣经不太用碟和箫的，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什么原因？为什么是常常用琴，很少用碟和很箫的呢？很简单，你吹碟吹箫了，只能够吹音乐，不能唱歌的。你弹琴了，一面弹一面可以唱的。哦，这是不同的。那我这个根据哪里来的？这根据乃是我年轻做学生的时候，在上海听李特生先生讲了。他到英国去了，弟兄们请他去了， 弟兄们的三个领袖陪着他坐船呢，经过大西洋到美国东岸来的。因为就吃饭的时候呢，四个人在吃饭，来一位他们那弟兄会的基督徒了，他才过来说：“哎呀，我有个问题了，好不好问你们？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圣经中都是提到弹琴，很少用别吼笑的？”米特荣讲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内地那个弟兄会那个主席很简单嘛，吹别一面吹不能唱的吗？弹琴可以一面弹一面唱的吗？哦，你说这么正棒的哈，是这个是原因的。所以弹琴的话呢，一面弹一面可以唱的了哈。那唱是什么？不光把音乐来发挥，音乐是一种伴器啦，把心中的感谢赞美从我们身上写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神啊，常常叫我们欢喜快乐啊，一面弹琴一面唱诗，把我们心中的喜乐在我们身上发挥了出来了。那这个发挥了，大卫到十几岁的时候了，已经有这个很好的经历了。所以大卫在圣经上记载，显在以色列里面的头一个，就到扫罗有恶魔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就弹琴，他就唱诗，把恶魔驱逐掉了。所以你会看见吗？这就是大卫能够蒙拣选的一个原因。年轻的时候呢，已经一直活在野地了，看养的了，他爸爸不喜欢他，但他是从神那里看着神的荣耀和赞美啊，欢喜快乐的神就的赞美主了。所以他的平时的时候啊，就是欢喜快乐，让圣灵复辟在他身上了。等到扫罗王有恶魔临到的时候啊，大卫就弹琴了。那这大卫头一个，大卫第二个呢，乃是大的是杀死了哥利亚。我想我大家知道了是吧，杀死哥利亚了之后呢，以色列妇女跳舞之后怎么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是吧？那这是真的了啊，这个真的了。那么大扫罗杀死千千，给他没面子了，哪里杀死千千呢？哥利亚挑战他，就躲在营地就不能赶出去的了。那大卫来了，把哥利亚杀死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了，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我杀死千千，哪里想到这句话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扫罗要杀大卫，要杀大卫了。那个时候呢，撒母耳啊已经暗中到他父亲耶西家里头，把膏挂在他头上了。说我如果大卫的话，跟扫罗讲的，扫罗啊，你头上的膏已经废掉了。扫罗，撒母耳已经把膏挂在我的头上了。谢谢您调查，你杀死千千，我杀死万万了，你位置该让给我了吗？对不对？民主嘛，有人一调查，民意调查吗？这大卫没有，大卫制作扫罗，拿扫罗兵器的人有三次，到他拿扫罗兵器的时候，站在扫罗的旁边呢，扫罗用刺来刺他了。哦，远一点刺来刺了，还能够逃的，近处很难逃的，大卫就逃避了。大卫确定知道了，大卫只好离开了，就先到了加特了，以后到了南边的犹大的旷野。那旷野过了十几年的功夫了。所以我开头做圣经，我不明白了，大卫年轻已经先说神的同在，大卫在人面前表现杀死了哥利亚了，为什么大卫马上不做王，还要到旷野了？过了十几年的功夫，过了十几年的功夫了之后呢，到扫罗被非利士人杀死了，他才到耶路撒冷去了，两个支派拥立他做王的。过了几年了，其他十个支派呢在拥立他做王的。为什么转了这么大一个弯，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我的以后明白了，大卫他是哥利亚了，已经显出来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这样能力写在身上呢，本能够胜过所有非利士人，胜过亚兰人、哈兰亚兰人，胜过以东人，又能够胜过加勒利非利士人， 又胜过了东北的海亚兰人，胜过了东南的引东人，必须有一个军队才能够兴起来的。他个人再好了，能够杀死哥利亚，也不能够杀死整个腓力斯人的。所以神呢、啊，又为着他准备了有一些人成为军队啦。大神就让他在旷野了过了十几年的功夫。在旷野十几年的功夫的时候啊，他是逃避了扫罗王。结果有一帮的人呢、啊，乃是来到亚鲁兰洞的投奔给大卫的。哪一种人？都是流氓作恶的人。流氓作恶到一个地步了，他城市上不能待了，整个城市啊攻击他了，没地方住了，他们就逃到旷野了，到亚鲁兰洞的投奔的大卫了。大卫就收了他们。那弟兄姊妹啊，我有个大卫啊，这些人不收那个，我收了他们了，晚上睡觉他们不起来把我头都砍掉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收纳呢？他这个收纳了这一帮人啊，都是在地上作恶的人，在大卫的旷野流浪着，把这一帮人转变成为大卫的勇士。所以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哈，我在台湾住了21年，我那人一个人亲切乃是做了台北师范学院的校长，他是我们学教育的，他是燕大解放前燕大毕业的，他说我们学教育的，我在台湾不能办教育。我跟你讲过了，有的人就听我讲过了，对不起啊，我重复了，可能有的人没听过。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台湾办教育的乃是把好学生变得更好，不是把坏学生变得好。我说我也不懂耶，他说什么叫教育好，中学好什么呢？考取台大比例很高。为什么台大比例很高？因为进他学校经过考试了，坏学生不要的。所以他是台湾办教育啊，是把好学生教得更好，我们真正办教育是把坏学生教得好。所以他说他在台北明治师范学院做校长的时候教导学生啊，你们毕业之后不要到好学校去教书，到坏学校去教书，坏的一个地步啊，都中学毕业没人考取大学的，你们到那里去了，好好教导他们了，把这个坏学生教导好了，这才是办教育的果效，这个意义了。所以他说他干了十几年的做校长的很有成绩，所以他的第一的学生啊是到坏学校去教课的，以后把学生教好了，以后把学生教好了进到好的大学去了。所以他加了一句话，他说我这样来教导我的学生呢，学生听我的话了，第一次我不是到好的学校去教课，是坏学校教课了，把坏学生呢教到一步一步塑造得很好，但是还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品格，再想办法没有办法，品格就要学生改变，只有把福音传给他们了，他们品格才改变了啊！对不起啊，我跟你们讲重复的话啊，这我们非常深刻印象的啊。所以一个人呢，注意两方面，一个你的才能，一个你的品格。才能呢，好的教育是把坏学生教好了，但是他不光是才能好了，你要把品格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我来跟你们劝勉，要叫品格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啊！我刚刚上午在天上教会，我一去的时候，有个弟兄告诉来了，他说：“林弟兄啊，我刚刚去了中国了，陕西什么叫一个地震的地区，他就去了。哦，整个一个地区的房子90%都倒掉了，他去了。”政府大力的帮助，他是这一个的村长的10幢房子全部倒掉了，所以一去的时候10幢房子给了8幢，非常考究了，老百姓的房子还没有盖，还没有盖啊。他说这是什么呢？干部啊，把政府的钱现在盖他自己房子了，还不盖老百姓的房子了。他说这是中国的光景了。我说没有什么稀奇，为什么没有蒙恩得救，品格没有改变，有机会了， 先为自己考虑，不为着别人考虑的。你这样这个成长的，为了整个政府不下钱的，或者整个城里头的人呢，房子来修理的，他先把自己房子修了八幢，老百姓还住在帐篷的里面的。那弟兄姊妹啊，说我对那位弟兄说了，不要怪这个的成长，怪什么？怪我们福音没有好好传扬。福音传扬过了，他不会先盖自己房子了，先会盖别人的房子了。这叫品格。所以没有一个的蒙恩的人呢，生活行动里面看着自私的了，利用他的职位啦，把政府拨下的钱为了自己来用的啦。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处乃是脱离了我们自私啦，这是非常公平和公正的啦，在地上来做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该的啦。那么同样的，大卫要起来了，要把整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话，他必须要得着一般的勇士。这一般勇士呢，不光是有能力，这一般勇士呢，乃是他生命品格都已经改变了过来的。大卫怎么能够改变他们？这不是我的主题哈。你记得诗篇里面说，大卫诗篇说，少壮狮子还确实挨饿，我就见过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这什么背景呢？大卫带着这一帮的人呐、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懂得了这是狮子叫和老虎叫。他们狮子叫的话，要知道这是老的狮子叫和年轻狮子叫，叫的声音还不一样的啦。他是打造了一个动物啦，一种叫的方法，挨饿啦一个的方法，一种叫法的。所以大卫指给他们看，少壮狮子，他们叫什么呢？肚子很饿啊。所以少壮狮子啊，最强的了，还肚子很饿的。但是我们作为敬畏耶和华，一样好处都不缺。所以大卫啊，是因机随机来施教的啊。教导这一帮的本来做流氓的人呢、如何叫他们品格真的转过来了，神的品格显在他们的身上了。所以大卫呢，早就这一帮的人呢，能够改变了过来了。大卫的旷野十几年的功夫，在这一个有一帮的军人跟他一同起来征战的，这军人起来征战的时候都改变了。在他那里有两批人，一个是三个勇士，一个三十个勇士。三个勇士啊，非常的强啊！圣经章节我也不读了，好吧？有一个勇士什么呢？一个时候呢，自己一个人杀了仇敌八百个人，杀到一个地步了，手和刀了都是连起来的，非常的刚强。这有三个的勇士了。这是大卫要来接的国家的时候啊，靠他一个人胜过哥利亚，没有办法胜过所有的仇敌，所以勇士跟他在一起的了。所以他以后啊，他来打仗来胜过哈兰族的时候呢，是这个勇士领着头这样去征战的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胜过整个的亚兰族了。那么有一节呢，我要跟大家一同来读的，那是撒母耳记下23章20节到23节，我都跟大家听好吗？由亚述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拿地亚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亚摩利人摩亚人亚利以勒的两个儿子，一个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拿地亚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枪将他杀死了。这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这三个勇士里带了名，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就是不及前三个勇士。下面一句话，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做护卫长。所以你会看见了，大卫这样有征战了很多的艰苦的，他旁边有一个人做他护卫长的，这个护卫长呢保护他的啦， 这个会长也是传达他的命令的啦。说这一个的亚比亚是啥？比那亚是什么？就拿着大卫的旌旗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我相信原则也是如此的。你们现在人多了，爱主人也多了，侍奉主人也多了，但你们的领袖是吴长老，吴长老旁边啊，不知道谁做他的护卫长的。我想任军可能是，然后啊，是做护卫长的了，是吧？任军啊，现在传道们到底还年轻，吴长老年纪大一点的哈。但是我想吴长老旁边啊，担着一个任军是没有办法来带领你们整个的。不是说大家都爱主，大家都侍奉主，一个是教会中的领袖，像个教会的像你们这样的有一两百人的，他一定有一个小组的。这么小组啊，乃是吴长老跟这个小组人中的商量的，有许多的事情不一定吴长老的出面的了，小组里头有一个人去出面的了。所以我在台北的侍奉组的时候，我们有四个长老，每个礼拜一开会开到一点钟，我们四个长老啊，没有秘密的，教会中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四个人都知道的。不过有一个条件，等四个长老讲好了，我们知道教会中弟兄姊妹光讲不可以回家去告诉太太的，一回家告诉太太传出去了，这样的话我就不敢跟你讲了嘛。所以我们就谈了，为什么会每个礼拜一了都会谈到一点的呢？谈到弟兄这么实际的情况，夫妇吵架的啦，神灵上有难处啦，同工有问题的啦，你看看外面都很好啦，里头一些小的问题都有啦。所以我们四个长老是非常清楚来谈的。谈过了之后呢怎么办？有一个长老说他去办，他去解头了，就下个礼拜来了，你去解头了，去解头了，跟谈话了没有？谈话了，后果怎么样？没有果效，谈了都没有用了，你怎么跟他谈呢？他就告诉怎么谈的。所以大家说，哎呀，你这个谈法不好，你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谈的。有的说，哎呀，你不好了，另外一个人去了，那再去谈了，哦，他第二个人去就改变过来了。我们这样啊，把教会的难处都解决了，还不是跟仇敌打仗了，教会都有好多的问题了，就这样的啦。所以我在台北的四门组了，我们四个人是一个团的，另外什么呢？另外三个人就是我的护卫长，嘿嘿，如果那个护卫长了，怎么能够应付一切的需要的？我不相信你们教会没有难处，我不相信你们教会中间呢，夫妇中间不吵架的，我也不相信你们同工中间很和谐，不可能的，不可能，我都跟你们讲了嘛。如果一个人都是好的话，你这个世界上不活了，对吧？你背题了吗？你这到谁哪里去吗？留在地上的东西问题在吗？所以这些问题啦，你切切不要大家看十班常识考高兴了，有些不高兴的嘞，不站在仓上头来的啦。我看到仓上头，哎呦，真快乐，好像全家会快乐，没有这件事。这些人很快乐，好多一些难处了，怎么办？都是让他去了。毕竟不是我告诉你，我最讨厌交给主了，是不是？交给主，主交给你，你交给主，不负责的啦。那怎么办呢？你要真是有一些核心分子啊，去解决那一些问题的啦。那这些核心分子啦，就大卫身边的勇士。比亚拿是什么？比亚拿做大卫的护卫长的。那这是什么？就拿旌旗的一个的号，一个的力量力词。新的时代呢，主耶稣训练了十个二的门徒，对吗？十二个门徒，犹大卖主啦，还有十一个。但是你会看见呢，使徒行第二章了，圣灵降临，匆忙的所有使徒的中间了，起来讲话的最主要是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所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啊，福音传出就3000人蒙恩的，乃是彼得和约翰的讲道，就这些人受感动的。 这些要受感动的啦。所以并不是所有某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侍奉主了。所以那个时候啦，神把工作交在彼得和约翰的身上，这样彼得和约翰呢，来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啦，到某一个范围，没有办法了。他们只传到了犹太人中间，没有办法传到了外邦中间，因为他们对希腊文不知道，对世界的光景不了解，所以神是用彼得约翰作为受割礼之人的使徒，他不能够用他们啊做外邦的使徒了。所以神什么？神兴起保罗来。保罗啊，因为是大叔长大的啦，精通希腊文的啦。保罗啊，又回到耶路撒冷的加马的门下受教，精通旧约的啦。但是他不了解旧约所讲的。大马士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就发现耶稣基督就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到以后大卫在啊，保罗怎么样？起来，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起来，把福音传到了马盖亚、马其顿，把福音传到亚盖亚，以后把福音一直传到罗马。所以你会看见啦，保罗说啦，神的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写信说，因为在罗马书说，因为我是外邦的使徒了，我尊敬我的身份，我尊敬我的身份呐、啊。不松懈，不随便了，我忠心耿耿的要把福音啊传出去啊，传到什么？他的罗马书说了，他要传到了西班牙。说西班牙当初啊是罗马帝国最西岸的一个城一个地方，过去就直布罗陀就这个大西洋了，看不见人了。他的心胸啊要一直传到了西班牙去的。那这是保罗什么呢？是外邦的使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是什么？这是羔羊的跟随者，羔羊的是在主耶稣的门徒的当中啊，是神特别兴起来了，来执掌他的王权，推广他的工作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种人是什么呢？照在罗斯篇第八十二六十篇所说呢，就神把荆棘赐给他的了。所以保罗大概比较知道，神把荆棘赐给他，这个棘是在犹太人中间用的，不能在外邦中用了。为什么？他自己不够资格。所以上神呢、啊，兴起保罗来的时候呢，保罗知道他拿着荆棘了。神把工作托在他身上了，不在犹太人中间了，来到外邦中间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盼望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了解，我们有心爱主，我们有心侍奉主，很好。你如果不爱主不侍奉主了，这你非常可惜了。我难得说一个幽默话的，你如果不爱主不侍奉主，你不是信徒，你是徒信，刚刚倒过来白白相信的了。你信主的话当然了，我们不能够自私把神的恩典自私自己享受，这带给我们儿女了，一定要把恩典传扬出去了，传给了别人的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神能不能托我们，乃是看我们是不是拿着神的荆棘。如果拿着神的荆棘呢，神会使用我们；我们不拿着荆棘了，神用我们小的范围不在更大的范围了。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呢，你会看见使徒行传呢，神给拿荆棘的两类，头一个是彼得和约翰在犹太人中间，第二个是保罗在外邦中间的。那么我们会看到了启示录，启示录约翰的老年时候所写的，他提到有两段，好一段启示的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山上，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些人未曾沾污男妇女，他们原是童生，无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这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十九章，我又观看，却看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夺完公义，他穿着沾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这叫主耶稣。他说在天上的中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了他。这启示了两次地方呢，说到主在地上的征战，每一次的征战乃是他旁边有一帮的人在他的四围的。十四章里头讲到十四万四千，这就是主历代古今中外在教会中选出了一帮的圣者，这就是启示录二章三章的七个教会中间呢，许多不能够满足神的心呢，想呼召一帮的圣者，脱离了他们当地单一教会中间的错误和软弱了，也跟随主了。这十四万四千人呢，就是说古今中外教会的神所选出的得胜者了。这个得胜者呢，跟随着羔羊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了。那么这一帮人是什么呢？这一帮是陪着羔羊在地上来征战的，就是把羔羊的身边呢最亲信的一帮部队的，他才能够呢胜过魔鬼在全地上各地啊所霸占人呢那一些的败坏的权势的了。十九章更是如此的，主是骑在一个白马上，但有一批的军队跟着他的了。这一批的军队啊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什么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比约翰自己注解了，是信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一帮跟随羔羊的人啊，不是靠着宝血诚意，乃是靠着主的恩典，就是行为的里面啊，把不义不法的完全去掉，把主的品格中的公义和圣洁了显在他身上了。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这个诚意蒙恩又拿了，这是他的宝血给我们的，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我们生活行为的里头呢，要靠着主的恩典，实实际际的把我们的不法不义东西好好的去掉了。所以我们呢，并不是白天犯罪晚上认罪，明天再犯明天晚上再认，就我们罪这个赦免了，乃是我们实实际际把我们生活中间许多不义不发生的我们去掉了，把去掉了之后呢，乃是到保罗所说的对神对人常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在神面前良心没有亏，靠着主耶稣宝血，但是我们主耶稣宝血洗净了我们罪了，在神面前良心平安了。这个我看见马路上一个同我的朋友从前啊握到了他两万块钱还没有还了，哦，主赦免我了，怎么赦免你了？两万块钱还没有还了，你说他这个人怎么给他传福音？是我一定我以前欠的人呢、啊，全部的对付了干净啊！说我跟你们做见证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嘛，那个传道人讲到人有罪嘛，讲到我很生气嘛，你们传基督徒这么不礼貌的，请我来骂我是罪人嘛？我十四岁的哪里有罪了？你讲到这四十几岁，大概你有罪了，他还讲他有罪，我就反驳他。不来不去的时候呢，忽然想到我小学五年级偷过学校东西啊，里面有一句话说，哦，你是好学生。当初偷东西心蹦蹦跳的，你还偷了，你哪里好学生啊？还有我在家乡，我们私家邻家邻家门住的一个很院子，我跟小时候吵架嘛，打起来的嘛，打到一个就三年不讲话的嘛。我他一生病，我巴不得早点死。他给妈妈打了，我喜得不得了了。我那个听风里的一个感受说，你还是乖孩子，你是已经凶杀的心在里面了，我才认罪的嘛。我在认罪的时候，主赦免我了。主赦免我的时候，但是学校偷的东西还在我家呢。我这个人小时候我还不得接院子了，怎么办？有一次我从上海回定海去了， 找我的校长，我把偷的东西的归还，良心的平安了吗？我到我小叔叔家去了，请求他原谅我，我说良心平安了吗？这是什么？这不是靠着饱学诚意，靠着行为诚意。所以这是启示录十九章里头了，跟随羔羊这人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光明洁白细麻衣是什么？是他们所行的义，都是靠着宝血的，靠着主带领我们的，除掉了对人亏欠的地方呢，我们不过对神成了无愧的良心，我们对着人也成了无愧良心。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跟随羔羊，能够一同来征战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神的蒙恩的时候呢，要得着三种的冠冕。另外一个圣经的描写呢，就是我们要能够拿到神给我们的旌旗。那么最后第四点，谁有资格拿旌旗的？就是敬畏他。敬畏这个字啊，是中文的翻译，这个翻译呢，那是 fear F-E-A-R， 我们中文的 fear 这个词句不太好，改作敬畏。所以这个敬畏呢，没有把感觉中间的话翻出来的，原来是害怕。所以谁有资格拿旌旗的？那是害怕的人拿旌旗的。他那个害怕是什么？怕跟主疏远。我开头很亲近主的，主有什么心意我都明白，我也传着他心意了。这渐渐啊，我跟主疏远了。疏远在教会中间呢，还能够侍奉主，但你所讲的不一定是今天神的心意。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一直祷告主，主啊，求你不要做我做三四十年前的传道人，要做主今天的传道人。中国人说啦，一个人啊，到老年不说当时勇啊。从前怎么好的了？从前好了没有用的了，今天有没有足够用的？我从前是好了，做过很大的事，所以即使我有很好的成就了，但今天我不靠近主，我照样没有用处了。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我传道啊已经50多年了，快59年了，明年是我60年了，我也懂得怎么把福音传给人了。所以我说我很难过了，我能够把能传福音传到那地步，他点头说林先生你讲的正是对，信耶稣正是好，那好了，不过我现在不信，我的老年再信，气死我了。哎，很好嘛，你信了吗？为什么？我没有能力，理智在那个讲得好，能力不能够叫他感动的了。你们那个传福音啊，理智就讲不好了，你要好好学的了，那个学的怎么讲法是吧？所以我2个礼拜前呢，纽约有一个中华贵族教会了，特别礼拜六上午叫我去训练2个钟头，如何传福音，福音到底怎么传法了？我2个半钟头了，来教他们了福音怎么传法，这些我都有经验的了。但是最后跟他说了，你这些本领都学的要紧的了，你心灵靠近主。你心里不靠近主了，道讲得很好，讲到一个地步人都点头了，但心门不开的了。说什么叫做神把旌旗赐给他？害怕跟主疏远，害怕根据老经验老资格来服侍了，这样的人神不会把旌旗赐给你了。第二个，保守自己公义和圣洁，要谨慎，除掉了那一些不义不法的种事了。第三个，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发命令的，他发的命令是私人的命令，都是我自己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啊，侍奉主的麻烦，头一个你不爱主，不肯摆上，到你爱主摆上的麻烦，你凭着以往做工有果效的方法，今天继续来做工。我告诉弟兄姊妹啊， 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所以按照我自己在台湾做传道十九年了，我到北美来了，碰见这一帮知识分子了，我发现我讲道的方式都要改变，讲道的那一些内容都要改变，才能够适合的今天在北美的还是我们华人呢、啊、知识分子的光景了。所以这十年还是麻烦，好多大陆来的，大陆来的人呢、啊，我给他传福音是根据我重庆跟台湾来的人传福音的带领啊，是一种情况，跟大陆人啊不是没用的啦。大陆人好厉害哟、哦，哟、哦，听你的话了，通后都三步的了。台湾还没有这样的了哈、哦，你讲话又不小心了，他就各成为一个绊脚石了。哦，我在慢慢学习，到现在还没学会了。这个为什么？我十九次到中国大陆去，好好学，他的思想观念想法都不大一样的了。我如果没有好好学，我神就不会叫我来使用了。不使用怎么？我跟你们讲过了，神就我靠边站。也没有把我丢掉了，站在旁边了，就别人来做了。我如果跟得上去的话，你神会继续使用我的。所以我们呢，要绝对不能凭着我们老资格，绝对凭着我们的想法。要知道神今天使用我们呢，他的命令、他的信息到底是如何的。第四，我们有软弱，哪六个人没有软弱的？但第四个刚强壮烈，不要求我的软弱影响到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说我们四分主人来不是听我们所讲的道，人来看我们生活中的表现。我们有软弱的啦，但我们靠着主的能力啦，要把软弱除掉。所以都跟你们讲呢，你们家里头啦，夫妇两个人有一些看法不同，你的意见不同，大家要 communicate， communicate 一个是沟通，沟通沟通不了了要辩论，辩论辩论没有效要吵架争吵了，喉咙就大起来了。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情形了，不要叫孩子看见，要辩论到房间去，不要给孩子看见了。你给孩子看见了，害了孩子以后一辈子了，害了孩子一辈子啊。所以弟兄姊妹的，我们做父母有软弱的，切切不要我们软弱这个情绪嘛给我们孩子看见。同样的，在教会中间也是这样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刚强了，不要叫我们软弱的光景了就要影响着别人了。这四种的资格才神会把荆棘赐给我们了，我们来替主发号施令了，带领整个的军队了，教会了，好好的侍奉主了。那弟兄姊妹的，我给你们讲这一个啦，也是我不是刚刚跟你们讲，也对我自己的劝勉。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了，能够逐渐逐渐学习，常在我们一些亏欠求主赦免了，得靠主的恩典了，不道中再起来了，脱离了一些错误的光景了，刚强的侍奉主了，主才会把荆棘的赐给我们了，主才会使用我们，就主恩待。好，我们低头，我们这一位的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到地上来，所以叫羊的生命，比这得到了更丰盛的。你叫我们生命的丰盛，在你的手中也成为有用的器皿。我们能够起来了，为着你征战了，我们就是求你不光叫我们刚强，为着你征战，你也能够把荆棘赐给我们了，托在我们的身上来传达你的命令，引领了教会一同的刚强往前去的了。正求你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这样来勉励我们，这样来鼓励我们啊，叫我们的侍奉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工人。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感谢林达老向传达的信息，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好，我们一同起立，用这首诗歌作为在技术故障啊，请我们稍微大家先请坐好吗？好，我们先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和姊妹哈，一位是刘卫成，一位是 Camila。你们在我们中间吗？好，我们欢迎你。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半，他们住在 Verona， 是不是？好，我们再次欢迎你。好，看今天的家训。那么还一同起立，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成为他的精兵。
神主决定唤醒基督 向天，大家回口同声才得到神赏，荣耀终归颂赞归基督我王，世人天使同唱颂扬永无疆，一路精兵奋进即将战场走，十架旌旗高举天兵在前头。
我们仍然侍立为神的恩典，为他的话语，因为我们的奉献，一同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您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您是让我们抬起头的主，
谢谢。
我们感谢您吃下多彩的秋景，吃下收获的季节，我们也感谢您多年来带领我们历史教会，也感谢您把您忠实的仆人，我们所敬畏的林长老带到我们中间。每当我们看到他为着您的缘故到处奔走传讲您的话语，我们实在是深受鼓舞。大卫的诗篇再一次提醒我们，背离神的后果就是陷入困境，面对神的愤怒，唯有扬起祷告的旌旗才能有出路。我们只要忠心，他必报答忠心的人，只有您才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多少次我们得罪您，远离您，我们遇到难处，我们痛苦，我们流泪，但每当我们仰望您，来到您的面前恳求您的赦免，您都一次一次的原谅了我们。
感谢
您是那位慷慨的神，公义的神。多少次您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并赐下我们意想不到的丰富。
谢谢。
多少次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是那么甜美。
阿们。
我们再一次在您的宝座前，请您饶恕我们得罪您和得罪人的地方。
谢谢。
让我们您与您的圣洁公义有份。
阿们。
主，愿您的圣灵充满我们。
是。
愿您的话语继续带领我们。
阿们。
让我们在这嘈杂的世界中单单仰望您。
阿们。
单单倾听您的声音。
阿们。
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谢谢，
无论我们住在美丽的高山，
是的，
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
这也是。
当我们抬起头的时候，主你已为我，你已为我们预备，就愿我们为着这位永恒不变的主，做那承受旌旗的人。
阿门。
愿您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您的荣耀。
阿门。
去影响周遭的人。
阿门。
愿我们每天早晨都能对您说，主耶稣，我们愿意为您的话。为您而活，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阿们。
使我们不会再退缩。
是的。
让我们有颗敏感的心，去关怀那些有难处需要帮助的人。
是。
把福音勇敢地传出去。
阿们。
求主悦纳我们金钱上的时间上的奉献。
感谢你。
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请林长老为您祝福。
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一切都是你所定规的，也是照着你所定规的，叫把祝福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在你这样的带领，就每一个人都不光能够灵命成长，也在属灵的征战上做你的精兵，更蒙你恩待的把荆棘赐给我们，然后有众人一同的来征战的，就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的家训。